这个是 SBS 电台 podcast 节目 SBS 广东话节目澳洲定居指南，助你了解生活资讯，为你探讨生活问题，与你分享生活故事。欢迎大家收听澳洲定居指南，我是梁艳刚。嚟紧4月25号就会是澳新军团日 NZ Day， 咁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澳新军团日嘅呢一段历史呢？要讲起澳新军团，就要由1914年8月爆发嘅第一次世界大战讲起啦。当年澳洲亦都有份联同英军对抗当时嘅敌对势力，即系包括匈牙利、保加利亚同埋奥斯曼帝国等嘅国家。而一战呢，亦都系澳洲历史上面最多军人死伤嘅一次战事。当年澳洲派出自愿入伍嘅士兵约有42万，而当中呢有6万人阵亡，另外约有156000名士兵受伤，因伤重而死亡，又或者系被俘虏。而入伍的军人里面亦都有包括过千名的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另外亦都有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军人。墨尔本中国博物馆 Chinese Museum in Melbourne 的义务研究员 Edmund Chiu 赵教授就专门研究澳新军团入面华人的历史。赵教授就说，其实在1903年当时有一项名为国防法的条例，禁止非欧裔血统的人士入伍，所以当时基本上是欧裔血统的人才可以加入军队的。不过一些澳洲中国人就完全漠视这条法例而入伍当兵。他又指到目前为止，他的研究经已确认到有217名华人有份参与一战。赵教授就指出，去决定是否给外国人士参选的选择权，其实是在一些医务人员的手上。
In those days, the final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medical officer examining the.
赵教授就解释话，在当时医务人员对申请人的审查往往有最后的决定权。事实上，当时有很多医务人员都忽视相关入伍的条例。他们或多或少会认为，如果有人想入伍而又有合适的战斗能力，他们就可以参与战争。而除了医务人员之外，一般大众亦都不会介意参与澳新军团的军人是来自什么种族背景的。当时有一件令到澳洲大众哗然的事，就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人想加入澳洲的皇家军队，但是他的申请被拒，而军方是漠视了他曾经服役以及他的兄弟当时亦都经已在前线参与战事的情况。赵教授说，当时澳洲大众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是质疑政府为什么拒绝这名华人的入伍。实际上该名华人最终都有入伍，但是就没有被派到海外参战。另一方面，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退伍军人服务协会的全国主席奥克利 Gary Oakley 就说，当年有很多原住民亦是自愿参军的，他们背后各自有不同的原因去入伍的。奥克利就说，原因可能是因为薪金、爱国，又或者是期望代表澳洲出战，以及回国之后他们的地位有机会得以提升，甚至可能有机会为原住民赚取到成为公民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当时在澳洲是没有公民身份的。当然亦都有些人是因为出于个人的冒险精神。奥克利亦指出，他认为一战亦都是一次的机会，令到原住民和澳洲人第一次达至平等。因为只要穿上军队的制服，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军团的一份子。当你在战场上面的时候，没有人会关心和你并肩作战的人的肤色，又或者是宗教信仰。每个人当时只是知道对方是作战的伙伴，在那个时候大家其实是平等的。但是很不幸地，对于很多战争的幸存者来说，能够回到澳洲不代表他们的生活有改变。澳洲的原住民士兵想要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要等到1949年才发生。奥克利亦都指，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有很多为国出征的原住民在回到澳洲之后，才发现他们不少原住民的宗地竟已被国家重新划为士兵的定居地，而他们发现自己为国出战，但是自己的家园却是变得支离破碎，而原住民呢，在当时亦都未能正式成为澳洲公民。赵教授又指出，就算是出名的英雄，例如是澳籍华裔的战争英雄沈比利 Billy Singh， 这位在加里波尼战役非常出色的追击手，在战争之后只能分到一块非常之差的规划土地，根本没办法在那里生活。 而他后来呢只有放弃那一块的土地返回布里斯本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澳洲国立大学致力研究俄罗斯裔奥新军团成员历史的戈沃尔博士就指，澳洲军人的故事和澳洲大多数移民的故事一样，因为他们不会一开始就被视为澳洲人，这个过程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有关澳新军团日的更多信息可以访问澳洲战争纪念馆的网站 www.awm.gov.au。以上是 SBS 电台的 podcast 节目，想了解其他澳洲定居指南的故事，请上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